洁、方便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75，作者金满楼。1月23日，在北军尚未大规模南下的时候，吴光新便在天津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一举攻下荆州。而两日后，由吴佩孚同属的第3师第5旅张学言部也占领了襄樊。至于最先独立的黎天才和石兴川的所谓晋国军，则早因内部分裂而土崩瓦解了。冯国璋在接到这个消息后，却试图以胜求和，并与南军联帅谭浩明约定，南北军互相撤退，不得开火。可惜的是，谭浩明这时也已经指挥不动当时的湘军，何况是吴光新等部已经攻克了荆襄，他们自然不肯罢休。1月24日，湘军赵恒惕部向驻扎在岳阳的北洋军第2师王金靖部、第8师王汝贤部、第20师范国璋部、第11师李奎元部发动进攻。由于这几支部队均属于冯国璋的直系范围，他们并不愿和湘军发生冲突，于是便将岳州焚烧一空后不战自退。等湘军来到岳州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一座烈火焚烧、余火未尽的空城。在二次革命以后，岳州便一直被北洋军占据着，这次的胜利收复使得湘军上下十分激动，也令西南各省大为振奋。因此很多人都主张乘胜北上，顺势攻下武汉，扭转南方的颓势。但是连帅谭浩明并没有采取湘军的意见，他认为南军攻下岳州以后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并不具备继续进军武汉的实力，而且岳州可以作为北洋军攻下荆襄的补偿，适可而止也不失为上策。谭浩明的后台老板是两广巡阅使陆荣廷，他也觉得南军既然已经攻占了岳州，湖南已经成为西南的屏障，再北上进军，一无实力，二无必要，三是怕引发北军南下反而另起争端，倒不如就此熄火停战，也好保自己的一方太平。至于西南省份其他的督军，如云南唐继尧等人也是这般认为。而在另一边，湘军攻占岳州的消息传来以后，立刻激起北洋系主战派的一片怒吼，他们一再逼迫冯国璋立刻发出明令讨伐南军。在这几天里，冯国璋是被搅得心烦意乱，几乎要淹没在主战派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谣言传开了，说徐树铮正在勾结关外的张作霖，准备进兵北京发动政变。冯国璋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忐忑不安，随后便将王士珍和内阁各部总长召集到总统府，宣布要立刻南巡一次。他说，我这次到南方去，主要是为了征询南方他们几个人指长江三都对于核战的意见，往返最多不过7天。冯国璋的话很简单，说完之后便用眼神扫视了大家一遍，以征询其他人的意见。但奇怪的是，包括总理王士珍在内，大家都是一言不发，一直沉默了有1-2分钟。最后内务总长钱能训打破沉默说，总统还是不要轻动的好。听了他的反对意见后，冯国璋坚持说，现在是我非自己走一趟不能解决了。 于是这事儿便决定下来。按照冯国璋的计划，他这次南巡是先乘专车沿金浦路南下，到了南京见过李纯以后，然后坐李纯准备好的兵舰溯长江而上，到九江会见陈光远，然后再赴武汉见王占元，最后由京汉铁路返回北京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奇怪的是，三天以后，总统府接到一个电话说，总统今天回来，仍然在东车站下车。打电话的人重复了一遍说，是东车站下车。既然是东车站下车，这说明冯国璋的专列仍旧是循着金浦路返回，而不是走的京汉路。更奇怪的是，冯国璋原本说是南巡七天，为何这三天就提前回来了呢？这事儿果然没有那么简单。正如前面内务总长钱能训劝冯国璋不要轻动，后来他就把当时打破沉默说出这句话的原因解释如下。那时候外面已经传出来消息，说奉军就要入关，假如他们要是昌兵犯阙，总统可就回不来了。当然后面的事实是奉军没有称兵犯阙，冯总统也回来了，不过却是灰头土脸的回来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主战派们眼巴巴地等着冯国璋下讨伐令的时候，却得知冯国璋已经乘火车南下，这下可就把他们惹毛了。1月26日下午，冯国璋离开北京南巡，第一站便是天津。当天晚上，冯国璋便见了直隶督军曹锟，和他谈了半夜的机密，争取这位虎变将军的支持。曹锟本是直系中人，自然不好对冯国璋过于为难，只是说要主和就必须先主战，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了，和平才有希望。这倒也不失为真知灼见。冯国璋在天津都署借宿一宿后，次日便继续南下。这时冯国璋出京南下的消息已经传出，段祺瑞等人听后是十分气恼，连夜发电报给沿途的督军张怀之和倪嗣冲，让他们把冯国璋给堵回来，不得延误战机。这山东督军张怀之接到电报以后，便带着随员来到济南火车站，眼巴巴地等着冯总统的专车李林。不料车倒是来了，却风驰电掣地一驰而过，张怀之连冯国璋的影子都没捡着。原来冯国璋离开天津的时候心想，这张怀之是铁了心要跟着段祺瑞主战的，他又与安徽督军互为党员，何不先去蚌埠说服倪嗣冲，届时张怀之自然不攻自破。于是冯国璋的专列在经过济南的时候便没有停车，而是直接奔蚌埠去了。张怀之在吃了一个闭门羹后，急忙发电报给倪嗣冲，让他做好截留的准备。所幸这济南和蚌埠尚有几个小时的车程，倪嗣冲得以从容布置，他带着卫队将车站给围了，然后在一边静待冯总统的大驾光临。不久冯国璋的专车便来到蚌埠车站，不消拦截车便停了。冯国璋下车以后，倪嗣冲早已等候多时， 他立刻上前，恭恭敬敬地迎住冯总统，将他请到都署小座，好生招待。当天下午，张怀之和苏皖鲁豫剿匪督办张锦尧也赶到蚌埠。冯国璋这才发觉事情不妙。这倪嗣冲等人先是客客气气地问冯国璋：“总统这次微行出巡，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吗？为何也不提前通知一下，也好让我们有所准备，好生招待？”冯国璋见躲不过去，只好说要南下和各省督军们商一下和还是战的问题。倪嗣冲说：“总统既然要商议大事，何必亲自南下，只需打个电报即可。”说完，他便自作主张地给江苏督军李纯发电报，请他来蚌埠商议。令冯国璋十分生气的是，第二天来的并不是李纯本人，而是他的代表齐燮元。这什么意思吗？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这事情呢，其实很清楚。李纯明知道冯国璋被困在蚌埠，他不肯亲自前来解围，而只是派个代表前来，这就不是迎驾，而是有挡驾的意思了。原来当时有个传闻说，这次冯国璋南巡是因为被困北京，所以他希望借此重返江苏老巢。但冯国璋要是以代理大总统的名义长留南京的话，江苏督军李纯的身边就不免多了一个婆婆，这却是他不愿看到的。尽管李纯是冯国璋的忠实信徒，但在危及他利益的时候可一点都不含糊。冯国璋见继续南下南京已经此路不通，只好同意倪嗣冲的意见，在蚌埠召开军事会议，讨论当前的局势。很显然，这次草率召开的会议几乎被主战派们完全控制。倪嗣冲等人七嘴八舌的说的都是一个套路，那就是催促冯国璋赶紧下令开战，荡平西南。冯国璋在会上虽然没有扮演菩萨，但他每次开口总有七八张嘴把他的话给堵回去。这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啊。冯国璋虽然不完全是个秀才，但毕竟是一嘴不敌八舌呀。说到最后，张怀之不耐烦地道：“总统想和南方谋和，除非你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他们。如果总统不想让出此位，那就只有主战一条路可选。如果将段合肥请出，我们北洋军军心一致，莫说他一个小小的湖南，就是整个西南，我们也可以一举荡平，岂不痛快？”安徽督军倪嗣冲则更有表演天赋，他拉着冯国璋的手大哭道：“总统啊，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，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了。你看那南方的势力多嚣张，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，说你是直派，说段总理是皖派，说你俩在闹意见。现在又造谣说直皖两派要分裂了，若真的分了，我们自相残杀，那北洋派可就完了，中国就完了。”倪嗣冲此人一向粗鲁野蛮，素有五剑严酷之名，人送外号倪大炮，喜发惊人之语，爱做惊人之事。 所以后来得了精神病而死。他既是一个骄横恣意的军阀，又是一个顽固的保皇派。在政治上，倪嗣冲为人是听，有大清皇帝他就听皇帝的，皇帝没了他就听袁世凯的，袁世凯死了他就改跟从段祺瑞了。由于在政治上一贯正确，所以倪嗣冲也就在安徽任上稳如泰山，也算是深得中国政治之精髓了。倪嗣冲的一番哭闹，冯国璋也难免有些感动。这老倪也一大把年纪了，如此忠心爱国，一心护着北洋，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呀。事已如此，冯国璋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和论调，而改对倪嗣冲等人的主战观点表示认可。既然这样，继续南巡已无必要。冯国璋便在29日沿着金浦路原路返回了北京。
与其苦寻一个你需要的职位，不如开创一个需要你的事业。静雅思听正在开展校园招聘，详情请登录网站。